当问题出在辅导员身上，如果辅导员提供了不准确或误导人的建议，而这本是可以避免的，那应该怎么办呢？这发生在我见过的人身上，在他们的情况中，若辅导员接受辅导或问责，一些混乱和随之而来的伤害是本可以避免的。辅导员不是完美的存在，但有时我们认为自己的辅导激进完美，我们可能不会这样说，但我们如何处理辅导案例可能会将其揭示出来。也许辅导员花更少的时间做预备，提出缺乏证据的假设，或几乎不寻求其他辅导员的建议。问题是，不牢牢扎根于圣经的辅导会伤害人。更危险的是，这样的圣经辅导没有正确的展示福音。有时候问题不在于辅导本身，而在于辅导员。辅导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过程，但久而久之，它会令人变得自满。一方面，辅导员信靠神能改变生命，但他们也意识到辅导是颇为沉重的任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曾经令人胆怯的辅导问题越来越熟悉，甚至感到自满，不再寻求其他成熟基督徒的建议。辅导员也要在自己身上操练圣经辅导。多年来，人们将圣经辅导描述为地方教会的密集门训课程，这的确有助于人们理解。一般来说，门训涉及一个基督徒与另一个属灵更加成熟的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与个人关系。例如，保罗与提摩太和提多，他向问责制发出邀请，并建立在信任另一方凭爱心说诚实话的基础之上。不仅接受辅导的人需要被问责，辅导员和学习辅导的学生也同样需要。辅导员不能幸免于导致他人寻求辅导的问题，怒气、焦虑、婚姻问题、家庭问题，而这仅仅是少数几个例子而已。辅导员，尤其是辅导事工的领袖和牧师，不断被提醒他们帮助他人的角色，但可能会忘记辅导与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相关性。这种现象的发生颇为微妙，他们将自己与他们对别人的辅导分离开。例如，他们可能告诉辅导对象要忠心地花时间祷告，但在自己的生活中忽略他。他们告诉辅导对象不义的怒气是有罪的，但他们没有对付过自己的怒气。当辅导员最大限度地淡化他的问题，拦阻福音在他自己的生活与事工中的工作时，危险就会发生。一些微妙的想法，例如，我是辅导员，所以我是专家，我辅导了几十年了，所以我不太需要有人问责。或者我曾经研究过这段经文或这个问题，所以我的解读很可能是正确的。 会欺骗辅导员将自己的知识与辅导的充足性联系起来。这种想法是骄傲的，可能会导致他向别人提供令人质疑的辅导。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学习辅导的学生当中，他们的骄傲可能并非基于数年的辅导经验，而是对他们的知识所扮演的角色的错误认知或过度自信。他们仅仅是自己为提供解决方案的使者，或将辅导等同于帮助他人，而不包括自己接受辅导。他们需要被提醒，从接受更成熟的基督徒的辅导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将永远是一个门徒。实际上，他们需要接受门训他们的人或辅导导师的问责。辅导神学书籍和课堂讨论不能替代问责或门训。问责制的本质，问责可发生在不同情况中，教会领袖会面讨论教会的问题，这也包括辅导问题在内。非专业辅导员与其他辅导领袖会面，除了个人教会内的问责，一些辅导员可能有来自其他教会的成员作为导师。学生可以带着问题联系他们的教授，在各种情况下都存在着彼此教导与磨练。思考圣经原则，提出不同难题，并考虑潜在问题。问责的程度也各有不同，无需为每个细节寻求建议，但更为复杂的问题将需要更多见解。一如既往的是，在分享多少信息以及与谁分享的问题上，需要运用智慧与分辨力。最后，辅导员和他的辅导都会得到强化。问责制的本质不限于辅导问题，它包括处理辅导员的属灵状况、他们的家庭关系、任何持续的挣扎，以及为彼此的属灵成长与辅导案例祷告的机会。我常常向学生强调自查与问责的重要性，有时学生可能需要持续的辅导。直接的劝诫是问责制的一种形式，尤其当福音受到威胁时。旧约中能找到一些例子，上帝的先知斥责以色列人的罪，拿单指出大卫的罪。新约中的例子包括以重建关系为目的，在基督里劝诫弟兄或姐妹，耶稣谴责文士和法利赛人假冒伪善，保罗责备彼得。最后一个例子是令人鼓舞的，因为上帝为他的国度大大使用这两个人，但劝诫仍然是必要的。餐桌团契上的冲突可以指向一个更重要的涉及福音的问题。问责制不能阻止遗憾或犯罪，但它能保护辅导员，使其不忽略可能影响辅导的关键因素，透过更透彻的检查问题。它对辅导对象也有益处，并且 这一切最终都会荣耀神。当某人独自辅导，没有神或他的子民帮助时，担子就更加重了。如果辅导员对骄傲的毁灭性和辅导任务的重要性有所警觉，他们将向其他近前成熟的辅导员寻求建议。所有基督徒，包括辅导员和学习辅导的学生，都需要问责，寻求其他辅导员和领袖的建议，并不表示他是无能或软弱的辅导员。相反，这表明辅导员对辅导的谨慎态度，并在他人面前谦卑。这表明他不是一个完美的辅导员，而是一位同样需要辅导的基督徒同伴。